羊驼抗体有助于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根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消息，比利时一项新的研究报告称，羊驼血液中的分子可能会在新冠病毒爆发时起到治疗作用。根特 VIBU Gent 医学生物科技中心的研究人员表示，从一只名为温特的羊驼身上提取了抗体，在实验室测试中发现可以减少冠状病毒感染的传播和变异。多米尼克·特萨戈是与 VIBU Gent 合作的 EXEVIR 公司的首席医疗官。特萨戈将这项技术描述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意思是对某种情况的巨大且良好的影响。这项技术并不意味着取代疫苗，他的研究是为了帮助免疫系统较弱的人和在医院被感染的病人。羊驼的抗体非常小，能够附着或结合在病毒的蛋白质突刺上。特萨戈表示，目前我们的结合位点附近没有看到高频突变。他补充表示，这些抗体对高传染性的德尔塔变种也显示出很强的中和活性。研究人员希望在健康志愿者身上的测试也能同样起效，这项测试也已经开始了，是与比利时制药公司 UCB 进行的。科研小组负责人泽威尔·塞伦表示，他与其他羊驼和骆驼家族成员一样，温特产生的抗体十分微小，所以他们能够达到常规抗体难以接近的病毒部分。温特的抗体现在可以在实验室复制，而这只羊驼则在亨克的一个私人艺术和动物公园享受着退休的生活。新闻来源 VOA News。
欢迎大家收听小金读新闻，我是小主播曾希珍。今天的新闻是，天文学家发现了一种可能蕴藏生命的新型行星。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天文学家可能一直沿着错误的方向寻找外星生命。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团队的努力下，他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行星类型。这类行星与地球截然不同，却可能蕴藏着生命。此类行星被称为海线行星，它的表面被海洋所覆盖，体积大约是地球的 2.6 倍。行星的大气中富含氢气，温度可达200摄氏度。一直以来，科学家在寻觅地外生物时，目光几乎都集中在那些体积、温度、大气与地球类似的行星上。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情有可原，因为地球是人类所知唯一蕴含生命的行星。但现在剑桥大学团队认为，在寻找系外生命时，或许还有其他更有希望的方式。研究人员认为，海线行星比类地行星更常见，也更易观测。未来几年或将帮助人类发现外星微生物。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项目负责人尼库·麦杜苏德汉博士称，海线行星为我们寻找地外生物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研究人员观察到，海线行星比地球大，温度高，但仍拥有大面积的海洋。这些海洋可能和地球极端水环境一样，蕴藏着微生物。 研究人员已经选出了一组较大的黑线行星样本进行下一步研究。这些行星围绕着红矮星旋转，距离地球35到150光年。新一代天文望远镜可能会帮助我们发现此类星球上的生命迹象，比如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就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射入轨，用于观测。将研究发表于《天文物理学杂志》。研究发现了黑线行星上的条件更易识别生物特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命迹象。麦杜苏的汉博士说，发现生物特征将改变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生命的理解。我们应当对生命存在的地方和呈现的方式保持开放态度，因为自然往往以超乎想象的方式给人们带来惊喜。感谢大家收听。
欢迎大家收听小晶读新闻，我是小主播布里艾特。漫威首部亚裔超级英雄影片《上汽与十环传奇》于北美上映。《上汽与十环传奇》一上映就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你几乎会忘了这是一部漫威电影。虽然它有着漫威的元素，比如令人捧腹的台词、高空飞行的打斗、与漫威其他英雄人物相关的情节，但电影并没有在这些细节上过多渲染。上汽这个角色产生于1973年，他经历了70年代美国的中国武术热潮。现在这个角色作为第一位亚裔超级英雄，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撑起一部电影了。刘诗诺扮演的上汽生活在美国旧金山，他过着平凡的生活。有一天，他和好友凯蒂在一辆巴士上突然遭到暴力袭击，上汽用超炫的中国功夫得以摆脱险境，因此好友凯蒂得知了他隐瞒多年的身世，原来他是一位功夫大师，这些年一直在躲避他的父亲文武。本片导演德斯汀·克里顿善于运用从亚洲动作片中汲取的元素，比如成龙的功夫电影《卧虎藏龙》等。上汽这部电影也选用了《卧虎藏龙》中的女演员杨紫琼，她饰演了上汽的精神导师，帮助上汽去备战和进行决斗。影片中的决斗充满了末日感，但结局却富有深意，让人深思和沉浸在这个独特的武侠世界中。我们也非常期待下一部漫威电影的到来。新闻选自 NPR， 感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大家收听小晶读新闻，我是小主播苏子晨。金鱼的欢乐之旅，当你看到南路几金鱼子组成的迁徙队伍时，你一定会为这场壮观的视觉盛宴而叹为观止。澳大利亚东部海岸的居民每年会看到棕红鲸的迁徙，但这两个月以来，这个区域还会看到南路几金的出现。这些金鱼会游至海滩附近岛屿间的小湾中，给有幸看到它们的居民带来欢乐。南路几金一般像聚集在大澳大利亚湾的南部海岸，占据西澳、南澳和维多利亚港。去年冬天，它们还出现在了新南威尔士州。成年南路几金约有4辆公交车那么重，约80公吨，18米长，相当于一辆半公交车的长度。母鲸一般比公鲸长1至2米。观看鲸鱼时，船只应和成年鲸保持100米距离，和幼鲸保持300米距离。如果在海里游泳，则需和鲸鱼保持30米的距离。无人机航拍必须保持100米以外的距离，以免惊扰到鲸鱼。大澳大利亚湾鲸鱼研究项目的科学家每年都在观测 Marine and Forest 湾的南路几鲸。研究工作者们发现，南路几鲸在一个季节里的行程可以覆盖200到1500公里的海岸区域，最长行程记录是由未产仔的鲸鱼完成的，
但同一时期，在相距700公里的地方也发现了船载鲸鱼。南鹿脊鲸在2000年被列为濒危保护动物，它们身体呈深灰色或纯黑色，辨识度很高。南鹿脊鲸是体型庞大的须鲸，但与其他须鲸不同的是，它没有背脊，身上有着厚实的鲸脂层。鲸鱼每年因生育幼崽和食物而进行迁徙。澳大利亚联邦环境部称，鲸鱼迁徙的时间会根据每年的水温、海冰、捕食风险、食物的情况而发生变化。大部分鲸鱼会在6月至8月迁徙，9月至11月回游至南冰洋和南极。感谢大家收听。
欢迎大家收听小鲸读新闻，我是小主播张一诺。气候变化正威胁着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的生存。科莫多巨蜥有鳞、舌头分叉，在现存地球上体型最大的蜥蜴。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的一份最新报告称，这种巨型爬行动物离全球灭绝的时间已越来越近。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对全球数以万计的物种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估。近日，在最新编制并发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科莫多巨蜥已经从易危升级为濒危级别。为什么科莫多巨蜥会遭受如此大的威胁？答案是气候变化。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表示，全球气温上升和海平面上升将在未来的45年内将科莫多巨蜥的栖息地减少至30%内。伦敦动物学会保护系主任安德鲁特里博士称，因为气候变化，部分史前动物离灭绝更进一步的事实是很可怕的。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称，科莫多巨蜥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生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地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国家公园以及附近的弗洛雷斯岛。报告称，虽然科莫多国家公园里的巨蜥族群生存状况稳定且受到了良好的保护，但弗洛雷斯岛外的科莫多巨蜥还是因为人类的活动而受到栖息地严重丧失的威胁。除了科莫多巨蜥外，鲨鱼和鳐鱼也面临重大的生存威胁。近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在马赛颁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里带来了其他的坏消息。在其追踪的鲨鱼和鳐鱼物种中，约有37%面临灭绝威胁。该组织表示，所有这些受威胁的物种都被过度捕捞，而有些物种还面临栖息地严重丧失和气候变化的危害。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称，这表明各政府无法妥善管理世界海洋中的生物种群。虽然该报告也分享了生物种群的一个成功事例，受威胁的金枪鱼物种复苏带来了希望。在商业捕捞最多的七种金枪鱼中，有包括长鳍金枪鱼和蓝鳍金枪鱼在内的四个品种，在最新评估中显示出复苏的迹象。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称，这些物种生存状态的改良是政府们联手打击非法捕捞和实施可持续捕捞配额的结果。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金枪鱼和长嘴鱼专家组主席布鲁斯·克莱特博士称，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证明可持续渔业方法的有效性对生物多样性具有巨大的长期意义。金枪鱼物种迁徙数千公里，在全球范围内各政府携手管理才是最关键的。但尽管如此，许多区域的金枪鱼种群由于过度捕捞仍然严重枯竭。感谢大家的收听。